张雪峰老师去世了，昨天中午12:30左右啊，张雪峰啊在自己苏州的公司的跑步机上跑步啊，突然发生心梗，被他的同事啊送到旁边的医院，结果啊经过3个小时的抢救啊，据说还上了体外肺，最后也没抢救过来，人就这么走了，终年只有41岁啊，非常年轻，也非常可惜啊。从昨天傍晚的时候啊，张雪峰去世的消息就在网上开始流传，有媒体记者就给张雪峰的同事打电话，但是呢对方的回复都是无可奉告。但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张雪峰所有的社交账号的头像就全部变成了灰白色。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啊，张雪峰所在的公司正式发布了补告。在补告上就说啊，张雪峰老师啊出身寒门，心系学子，助力办学，助力孩子们的成长，启迪后人，算是正式宣布张雪峰去世了。张雪峰啊，我一共做过2期节目啊，一期呢是2年前，当时张雪峰在回答考生家长，不是说他孩子理科成绩590分吗？想报考新闻系，张雪峰当时在直播间里就跟他说：“
把他打晕，知道吗？把他打晕啊！一定要把他打晕，一定要管住他，你要控制好你自己个儿，你别瞎报啊！
报新闻。”报新闻，你把他打晕，我要是有个孩子我就把他打晕，报任何一个专业都不能报新闻。当时我们做过一期节目，另外一期就是去年的时候，张雪峰当时啊也是没搂住，
双声打响那一天，我他妈赤手飙舞了。我公司账上原有这个钱，他妈的打那天老子直接拿5000万去了，争取最起码捐他妈1亿，就要我妈祖国统一，这一定，我们这代人一定要干，我始终坚信。
结果呢，就是因为这番言论，还被网信办啊给他封杀了半个月啊。所以张雪峰呢，也算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人。那他今天去世了，我今天再聊一聊张雪峰的话题。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张雪峰的去世啊，可能是跟他自己的身体啊有关系啊。我看到网上的消息说啊，张雪峰是有基础病，就是高血压，但是他自己啊没太引起重视。他呢前几年呢他就开始练跑步，跑步之后啊他的体重是降下来了，我看他体重他自己讲啊一下子变得很瘦，然后呢他就认为他的身体没问题了。有一次啊，那在直播间里头有一个人很关心的问他说，张雪峰老师，您的嘴唇青紫是不是心脏有问题啊？他当时就急了，
你跑不过我你信吗？我这个跑半马的人，你说我心脏不好，你说我肾不好我都认，那你说我心脏不好，这个不是我肾挺好的啊。
那可见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非常自信的啊。但事后看，实际上有了高血压啊，然后呢通过跑步来锻炼，这个呢可能啊还是多少有些问题。一方面呢，过度的运动对有基础病的人来说可能未见得是好事儿，另外一个方面，跑步代替不了治疗，所以啊单纯靠跑步啊不能给我们带来健康的身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平时生活本身非常累，有人观察到了，就张雪峰老师啊他自己的微博上啊经常就写凌晨非常累，2年前他还因为胸闷呢被送到医院里头去住院了一段时间啊。我看他有一个帖子里头也写的啊，他说跟另外一个人讲的，说什么如果有一天睡不醒了，沉睡的就可以彻底休息了，就再也不用操劳了，就可见他平时的工作强度非常高。为什么他的工作强度非常高呢？也有人分析了啊，说张雪峰是一个大网红，他自己呢有上千万的粉丝啊，但是他的公司就是围绕着他的 IP 打造的。那也就是说在他这个公司里面啊，实际上张雪峰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他的公司其他所有人都可以休息，但是张雪峰休息不了。这一点你可以看一下，他跟俞敏洪的公司就有非常大的区别。俞敏洪的新东方早就去俞敏洪化了，俞敏洪就是休息不干了啊，对新东方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张雪峰的公司如果没有张雪峰，那恐怕啊他的公司就停摆了，因为他的那些咨询呢都是他自己亲力亲为再去做直播啊。3月24号这一天的上午他还在直播呢。
好、哦、大家早上好，初中的孩子刚出门，小学的孩子在吃饭，
高中的孩子在背书，他们的家长在看我。
直播完了之后啊，估计他还是跑步啊，然后呢就突发心梗了。你想想这老板多辛苦啊，所以他你看几乎所有的直播都是他自己亲自上啊。亲自上的过程中间，你想其他人给他打下手，他如果不干是不行的。所以这是他这个公司里头啊内在的一个危机，就是他没有把他的公司从他自己的 IP 剥离掉，让其他的人呢可以代替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去工作嘛。啊，
孩子一门心思想报生物医学工程，劝都劝不退。
那让他学，你为什么要劝退他呢？家长，你了解这个专业吗？这专业其实还是不错的。生物医学工程说白了就是什么，就是医疗器械。那医院里边大多数的那什么核磁共振仪啊，这个机器那个手术机器人啊，都是哪儿产的？那大多数都是国外产的。咱们国家的这个领域啊是被卡脖子的。那咱们家孩子学这个专业专门怎么样，就解决我们国家在医疗器械行业被卡脖子的局面，咱们家孩子大有可为。你为什么要去劝退他呢？我觉得这专业挺不错的。
这一点其实跟我们王继拍案有点像啊。你像我们王继拍案对吧，我们没有第二个主播，那么我们所有这个公司其他人都可以休息，我休息不了。你看上个月啊，我不是感冒了吗，休息了一周多的时间啊，那我们的工作就停摆了。那我不工作其实就没有办法提供产品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很多人都提醒我，王局啊，你也得好好休息啊，你别哪天挂了我们都看不到王局拍案了。我昨天就收到了好几个短信还有推特的私信，我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啊，我一定爱惜我自己的身体，保证不心梗，能够让大家更长的时间里看到我们的王局拍案啊。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说回这个张雪峰啊，就张雪峰的这种模式导致他实际上长期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特别累，实际上最后那个跑步啊只是一个诱因，所以导致了他最后啊这么年轻就去世了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看也很多人都在替他可惜，因为张雪峰这些年啊据说也挣了不少钱，五统台湾人不是捐5000万吗，据说他挣到了8到10亿。汪雪峰呢只有一个女儿，他自己啊非常喜欢他的女儿，我看他自己在直播里头就讲，
老天爷对一个男人最大的奖励和惩罚就是让他有个女儿，知道吧？但是后来，
然后呢，他女儿给他打电话，跟他爸说说想要什么东西，他在电话里就讲啊。
哎呀，稍等，我女儿
干嘛？
明天，你明天明天想吃啥，跟你妈说，好吧？你说啥呢？我没听清。好吧，我明天我不给你的话，我给你买一箱，好不好啊？我明天我不带给你，我给你买一箱，好吧？好的，没问题。你还有什么吩咐？嗯，那先这样，爸爸忙啊，拜拜。
他说我保证给你带回去，是吧？然后他自己也深情的回忆，他每星期二到星期四是陪女儿。
我女儿这两天我去接她，她每一次我去接她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因为我是每周二每周四去陪她，我女儿就问我说，爸爸你今天晚上有事儿吗？我说你干嘛？她说没事，我就想问问，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晚上有事儿吗？可能前两天有的时候合作伙伴来了，然后晚上一起吃个饭，我说我今天晚上有事儿啊，我可能我6点我就得走，然后的话像昨天我就没事儿，我说你说爸爸你今天晚上有事儿吗？我说我今天没事啊，我今天晚上都可以一直陪你啊。他就问我这个问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成天问我有事儿没，我有事儿没？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学校做了一个调查，你的爸爸妈妈每天会花多长时间来陪你，让他写这个东西。他就觉得说，你看，他说你看爸爸，你看别的同学的爸爸妈妈就会经常陪他们，但是你呢很忙，我就很羡慕他们能经常陪他。
他还跟他自己的女儿讲过，他说啊，人生呢就很难两全，你自己的同学他们的父母呢就是可以更多的陪伴你，但是呢当你问你们家有几辆车的时候，女儿数了那么多手指头啊，家里有那么多辆车，他说你看别人又羡慕你了，所以人生呢总是很难两全其美的。
你要知道一个家庭一定要有人去挣钱，挣钱这个事是很难的，我说我陪你很简单，但是你说去挣钱能够让你有更多选择，这个事其实是不容易的。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
我不知道啊，这句话啊张雪峰现在回过头来去想的时候啊会不会后悔，因为啊虽然说他给他女儿啊留了那么多钱，他自己曾经说过了吗，他给他女儿留了很多很多钱，他女儿如果将来学习不好他不在乎，他让他女儿随便混个大学，然后就到银行里工作，然后他把他的钱存到他女儿工作的银行， 这样他女儿后半辈子不就有保证了吗？但是啊，虽然说他给他女儿留下了这么一大笔钱，但是他这么年轻他就去世了，他跟他女儿再也没有机会在一起啊，共同生活，共同陪伴了。那些钱啊，代替不了父爱，代替不了啊和他女儿共同度过的时光。钱啊，有的时候真买不来这些东西。所以我不知道啊，他会不会啊在想到自己女儿的时候心有愧疚，也心有后悔。这张雪峰去世之后啊，我看在网上对他的评价两极，有一部分人就认为他是底层逆袭，是一个时代的回忆。张雪峰自己就在一次访谈里就讲过嘛，说
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各大平台会有个热搜叫张雪峰死了，就是他可能会成为一代人的那种回忆。
另外有一部分人呢就对张雪峰的去世啊很不在意，甚至有些人还幸灾乐祸，就是张雪峰这个人价值观有问题。你想想，武统台湾，捐款5000万，宣扬战争嘛。另外一种说法就说他的平时的价值观呢都充满了社会达尔文。那么围绕着这种评价，我讲讲我自己的观点啊。我自己的看法是啊，人的这个很多价值观呢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实际上很难保证绝对的正确。我说的是正确啊，是打着引号的，或者说很难100%的符合你自己的胃口。但实际上你如果过一段时间你再去看一个人的价值观，或者说我们经过几十年再回望过去那些历史人物的价值观，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当年那些人所坚守的那些价值观，所坚持的那些价值观，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啊本身并没有那么高的价值。所以啊，实际上世界上有很多善恶是非啊，也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评价一个人呢，最好不要用那种单纯的当下的某一个这个阵营的价值观去评价一个人。你就比如说张雪峰说武统台湾啊5000万这件事情啊，当然我自己我也不赞成就现在马上武统台湾，然后呢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啊。但我想说的是，张雪峰以他自己的学识和经历啊，在境内他其实有这种看法不奇怪，就是我完全可以理解他有这种看法。那么这种看法并不意味着他本身呢他就是一个恶人。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张雪峰这个人啊，他其实对自己的员工啊本身还是挺善待的。他们公司呢是上四休三，上4天班休息3天，而且还放寒暑假啊。你想想人家这个公司本身还放寒暑假，而且他自己的员工，我看有一个视频啊，给他发年终奖的时候啊，其实他对自己的员工相当不错的。另外他自己的补告里不也讲了吗，捐资助学，真的是捐，捐很多。他给他自己的母校每年都固定的捐钱，我看几年时间捐，这个捐200万，那个捐300万啊，加起来捐了上千万。就这个人我认为啊，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自己活得比较真实。你像他在直播过程中间为什么能吸引人，很多人都说他是解决了社会痛点。解决社会痛点，那你为什么咨询的时候就没人看，为什么张雪峰咨询的时候就有人看呢？说明这个人他实际上啊，在我看来虽然他口才比较好，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表达的过程中他非常真实，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他的这个价值观。我过去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啊，讲过他这些高考咨询呐、啊，包括研究生咨询呐、啊。那么在这个咨询过程中间啊，我认为他其实这些观点不能称之为社会达尔文，是什么呢？我觉得他是在中国第一个把高考包括研究生啊考试啊还原到就业导向的一个人。因为我们从小受教育的时候啊，学数理化啊什么之类的，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学习是为了什么，考大学是为了什么。我还记得我们当年考大学的时候啊，那所有的专业两眼一摸黑，我都不知道干什么的。但是张雪峰他之所以出现在这个市场中间，他能杀出一条血路啊，他最重要的就是把这所有的考试都还原成了就业导向。你别瞎搞那些理想，告诉你你要就业。他当时不是有个直播的过程中有一个那人说要学哲学吗，张雪峰就问他，你学哲学，我问你啊，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学了哲学将来吃不饱饭怎么办？ 哦，我觉得不会的。
你怎么就觉得不会的呢？哎，我问你同学，你有没有了解过你学了哲学以后你要靠什么去挣钱啊？
我已经想好了，这个学了哲学之后先是把硕博读完。
啊，然后呢？
然后尝试在大学谋个教职。
在大学谋个教职啊？你知不知道现在大学文科教职已经就是怎么说飞升即走，你听说过吗？
哦，是的，我听说过。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你觉得那个 ChatGPT 可以帮人写论文的东西，你觉得对什么样的专业影响会比较大？你觉得你去搜罗往年的哲学家的思想，你觉得你干得过 ChatGPT 吗？你觉得你干得过人工智能吗？
这个我个人觉得是功莫大焉的一件事情，让很多人还没有进入社会就体会到了他应该进入社会之前就应该知道的他自己的责任，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张雪峰啊，他实际上了解中国社会现实，他虽然啊不太敢直接表达中国的社会现实，但他非常了解。就像两年前我们做的那期节目，就是当时关于那个报新闻系的事情，他跟那家长说把孩子打晕是吧，报任何一个专业都别报新闻，我们当时专门做过一期节目。那背景是什么？背景就是他实际上非常了解在中国学新闻没有好下场。没有好下场又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新闻专业的学生供大于求，就是有很多新闻系但是毕业之后呢没有多少就业的市场。第二个，在中国新闻是被高度管制的，这个行业天花板极低，大家看看我就知道了，你干的正顺风满帆的时候啪嚓给你封杀了，封杀怎么办？不得不狼狈逃到日本。你看我现在在日本身居斗室，我在这个地方又不能回中国，然后我天天讨论中国，经常有人说王军，你是作为一个调查记者你怎么不去现场，你天天在这个演播室里头拍案，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职业称号吗？我对不起，但是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吗？是我不努力吗？是我不愿意吗？不是吗？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吗？是这个国家这个政策这个环境不允许吗？张雪峰知道这个，他就劝这些家长，你不要学，你学了这个就是你还不是说你还不如王局的下场呢，我自己我至少搞这个团队我还能养活自己。你要知道有很多学新闻的人最后就沦落到自己无法养活自己的境地嘛。这就是他告诉了家长的现实，他只不过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所以当时上了热搜之后呢，他害怕，他很忐忑，他说没完了是吧，这个越来越离谱了。为什么？他是做网红，他知道这东西一旦要是把这个后面这个东西表达出来，或者说官方认为他这么搞的话，那他就完蛋了。所以张雪峰他知道社会现实，但是他只是会用委婉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这一点我完全理解。第三，我觉得张雪峰啊，他还有一点啊，他始终鼓励这些学生，这些尤其是小镇做题家，这些出身于寒门的子弟，他们通过努力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他那个名场面不是在东北的一个大学里头给学生讲的那段故事吗？
去八王坊公交车站去坐一辆公交车叫830，始发八王坟终点站燕郊，你去体验一下一个人坐在车上一千人是什么感觉，你去听一下双脚离地不会倒是什么感觉，去体验一下上一辆公交车不用挤因为你会背挤上去的是什么感觉。第一个地方八王坟，第二个地方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个地方叫天通苑，听说过吗？是一个小区域，知道吧？说是亚洲最大的小区，对吧？他绝对谦虚，他妈是世界最大的小区，知道吧？一个天通苑住了人400万。
他的言下之意是什么？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们家没有矿，对不对？你没有一个很厉害的爹，那你靠什么？你就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你除了勤奋和努力之外，你一无所有。但是，你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你还有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在鼓励这帮学生，所以他用他的语言，他说：“
注意，我这个问题的含义不是说你下回你能不能考上，知道吧？你一定能考上。我都不知道你什么底子，我都不知道你挂不挂我科，我就告诉你同学，你一定能考上。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会发现，学习啊，是你这一辈子遇到过的最简单的事儿啊。
相对于什么？相对于你将来不学习，进入到这个社会，你遭受到社会毒打而言。”
明明一个孩子长得挺傻逼，你非得说他长得很帅，他是你老板的孩子。你有一个同事，你很讨厌他，你不想跟他在一起工作，你就得忍受他，就跟你现在有的时候忍受你宿舍的舍友一样。你没办法，这么多美女，你将来做业务的时候，总有那些油腻的中年男性要跟你吃饭，你不得不吃。哪个男同学你做业务的，人家跟你说你他妈必须把这个酒喝了，不喝我就不给你钱单，你连喝下去了，喝了你就得吐，你他妈觉得哪个男明显学习简单多了吗？对不对？你觉得哪个男吗？
学习多容易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他是始终鼓励这些小镇做题家们，他们努力通过自己的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中国的社会现实也的确是还提供了这些寒门子弟通过考试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扇窗，一扇机会。而这个张雪峰老师就是这些小镇做题家们的人生导师。所以在我看来，他的这些价值观，他的这些做法不能称之为社会达尔文，是在这样一个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阶段，他解决了某些社会痛点。所以他自己啊曾经说他想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象征，我觉得他够得上。再过几十年，可能人在回忆这么一个特别内卷的考试市场的时候，还会想起张雪峰。这是我想讲的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啊，昨天晚上我注意到新华社啊、人民日报啊，实际上都发了张雪峰去世的消息啊。这可不太容易，你想想，张雪峰他虽然说是一个千万级的大网红啊，但是网红去世，国家级的媒体啊纷纷给他上补告，这事儿啊不寻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你想想，这不是跟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差不多了吗？对不对？为什么？那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讲，张雪峰的这种人生经历啊也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为什么官方对张雪峰蛮认可的呢？我觉得也有几点值得分析一下啊。首先是张雪峰啊，他本身也是一个底层逆袭的楷模嘛。你想想，张雪峰本身出生于齐齐哈尔一个贫困县，他爸是一个铁路工人，家里头也是没有任何资源，就靠一张嘴完成了人生的逆袭。人家别人都考研，他给别人去找考研的辅导资料，结果最后呢，他通过帮助别人考研，他自己没考研究生，获得了人生的极大的成功。那么他的这个人生的故事本身非常励志，那这也符合官方的叙事逻辑啊。你看到了吗？在中国有多少底层逆袭的这样的一个事例啊，张雪峰老师就是如此啊，是吧？另外一个方面，就我说的，张雪峰他其实提供的这个社会服务啊，是官方没有提供的。你就比如说怎么报考哪个专业，哪些专业毕业之后就业形势好和不好，其实官方没有提供过这方面的信息，张雪峰给大家提供了。但是他本身呢又不批评体制，
那医院里边大多数的那什么核磁共振仪啊，这个机器那个手术机器人啊，都是哪儿产的？那大多数都是国外产的。咱们国家的这个领域啊，甚至卡脖子呢。那咱们家孩子学这个专业，专门怎么样？就解决我们国家在医疗器械行业被卡脖子的局面。咱们家孩子大有可为，你为什么要去劝退他呢？我觉得这专业挺不错的。
张雪峰非常小心，你看呢，他从来不批评体制，包括那当时因为五统五千万。是吧，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给他禁言了，一句话都不说，就忍着。其实我们的体制啊，最喜欢这种人了，逆来顺受吗？勤奋努力吗？就是做牛做马人矿吗？是不是？所以你看张雪峰这种高风亮节啊，这种人生态度啊，那是我们这个体制啊最喜欢的一种。所以你看给张雪峰这么高的褒奖啊。所以你看这新华社、人民日报都专门发了他这个消息。当然最后我再讲一点，就为什么张雪峰啊他的去世啊能够引起社会上这么大的关注。我昨天晚上微博看啊，几十条热搜中间有十几条都是跟张雪峰有关的。我觉得有两点。一点呢，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啊这青年失业率非常高啊，大家有这种焦虑的心态。而张雪峰实际他从事的这个所谓的高考咨询，实际上他就是跟这种就业焦虑啊有极大的关系。为什么呢？有市场。为什么很多人要花10000多块钱找他去咨询，在直播间里要听他去训斥？就是因为就业焦虑啊，很多家长培养出来的孩子上大学毕业即失业啊。原先呢孩子学习好不好是一个衡量标准，一到就业市场 就业好不好成为了一个衡量标准的时候，才会发现此前很多的选择都是错的。而张雪峰实际上他跟这种整个就业焦虑的时代脉搏，他形成了一种共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没有这个大背景，我相信啊，他其实啊，他不会这么火，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市场，也包括他去世也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那些已经就业的现在混得还不错的人呢、啊，也被张雪峰的去世给吓坏了。你想想，张雪峰算是很成功的中国的男性吧，40来岁挣了8到10个亿，有一家大公司，公司里头有1000多号人，然后呢这个自己又是一个网红，走到什么地方呢也有人认识跟他打招呼，对不对？但是呢突然一夜之间去世了，所有赚的钱都没有意义了，自己心爱的女儿再也没有办法跟自己陪伴了。所以啊，这些人呢就想，哎呀，你想想我现在每天这么忙碌，这么拼命的工作，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像张雪峰这样啊？大家都吓坏了。所以从昨天我都看了，从微博到推特，大家都在那普及什么叫心源性猝死、高血压、跑步与过度运动，然后呢什么不健康饮食等等。那是这种极端事件把好多人从那种非常内卷竞争的工作状态中间一下子给他敲了一下。就张雪峰的去世让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警钟，再也不能像张雪峰这样了。如果拼命努力的工作的结果怎么样呢？突然有一天像张雪峰一样猝死了，不就全都归零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啊，也使得张雪峰的去世一下子成为了特别大的一个热点共鸣的这么一个情绪爆发点。当然了，最后呢，我也还是想跟所有啊努力奋斗的男同胞说一声啊，确实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啊，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定期体检，有病及时就医，尽量控制好自己的体重，然后呢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家人呢、也学习学习急救知识。因为张雪峰啊去世是心源性猝死，也就是心梗啊。其实心梗啊，如果旁边的人有这种紧急救护的知识啊，实际上这个人是极大概率可以挽救的。比如说有人会这个心肺复苏，然后呢旁边还有那种除颤仪，那么这个抢救回来的概率啊大概是70%，也就是说黄金4分钟之内采取了措施其实是能救过来的。但是你看非常可惜啊，张雪峰的这个公司规模也不小了，但是周围的人显然没有做过这个培训，然后呢公司看来也没有配除颤仪，非常可惜，送到医院的时候啊已经错过了黄金抢救的时机。所以我在这里头啊也跟大家讲一下，平时啊除了自己努力锻炼的时候啊，还是要跟自己的家人也普及普及啊紧急急救的知识啊，条件要可以的买个除颤仪放在家里头啊。当然了，如果跟你在一起生活那一位啊天天盼着你找死，那我估计啊这些东西也没用，那这些做事啊就算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各位。
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各大平台会有个热搜叫张雪峰死了，就是他可能会成为一代人的那种回忆，就可能那么几届十几届的学生会印象说，哎呀，就像有的时候大家说比如说刘德华张学友，那是一代人的回忆，对吧？我希望能成为同学们或者家长们这一代人的那种回忆。你说挣多少钱对我来讲那已经不重要了，就是能够帮到大家这个是最重要的，能够帮到大家是最重要的，会的是吧，会永远活在你们心中是吧。我刚才有朋友张老师你会的，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谢谢你啊。